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瑞典首相访美，拜登将支持加入北约。美国西岸最大国庆游行，民众庆祝自由，盼回归传统。言论自由胜利，美国法官禁止联邦官员联系社交平台。乌克兰指反攻有成效，俄罗斯飞弹攻击哈尔科夫。荷兰明年开始禁止课堂用手机、平板电脑。中共限制家童者出口，促外国加快减少对华依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正值美国为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施压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计划5号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展现两国的团结一致。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同克里斯特松检视我们与日俱增的安全合作，并且重申他们对瑞典应该尽快加入北约的看法。此外，两位领袖亦都将会讨论乌克兰战争和有关中国的事宜。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邻国芬兰结束了他们长期存在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双双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在4月加入了北约，而瑞典就因为土耳其和匈牙利而迟迟未能入会。匈牙利国会议员表示，一项推迟了好耐的国会表决要到秋季的国会议程才会进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将会在6号召集土耳其、瑞典和芬兰的高层官员，试图克服土耳其的反对。7月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外号冲浪城市的南加州亨廷顿海滩由1904年开始就举办国庆游行，今年已经迈入第119届，每年带来几十万人潮，号称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规模最大的国庆活动。今年5日的庆典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名民众参与，独立日当日的大游行更加是将整个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当日早晨有200多个团体搭上全长4公里大约2小时的路程，沿途两边的过万群众挥手互相祝贺7月4号独立纪念日快乐。红白色的国旗随处飘扬，民众身穿国旗颜色的服装，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游行队伍的组成可以见到美国文化特色，种族多元，年龄层广泛，由刚刚识行的 BB 到坐在轮椅的银发长者。大游行当晚9点，亨廷顿海滩开始放烟花，为整个庆祝活动画上完美句号。美国法庭文件显示，联邦法官4号下令拜登政府部分官员和机构不准为审核调整网络贴文内容和社群媒体公司进行联系。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地区法官杜体的裁决是回应一项由该州和密苏里州共和党籍检察长所提出的诉讼。诉讼指控联邦政府官员在要求社群媒体公司打击疫苗和选举不实信息时做法太过分，恐怕会有钳制言论自由的忧虑。而法官4号的裁定标记着保守派的一项胜利。美国部分保守派人士宣称，拜登政府加借 COVID-19 疫情和不实消息恐怕掀起威胁的名义，对网上异己观点进行审查和打压。白宫官员表示，司法部正在审查这项命令，并且将会评估它的选项。以密苏里州检察长身份提出这宗诉讼，并且在去年11月当选联邦参议员的斯密特透过社群媒体 Twitter 对这项禁令表示乐见，并且说这是言论自由的一大胜利。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星期二表示，过去几日的反攻特别有效，这是基辅当局对战争情况的最新积极评估。不过莫斯科并未承认乌克兰的战果。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亦都报告说，即使俄罗斯军队激烈抵抗，但是在巴克穆特周围取得进展。乌克兰南部军事指挥部发言人舍尔申说， 即使俄军激烈抵抗，但是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别尔江斯克方向推进了多达两公里，亦即是 1.2 英里。马里亚尔说，在巴克穆特周边的地区，乌克兰军队每日都有取得进展。此外，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4号针对哈尔科夫州一个军事葬礼发动导弹攻击，造成至少38人受伤，其中包括12名儿童。荷兰政府星期二表示，由2024年1月1号起，荷兰的课室将会禁止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防止科技干扰课堂教学。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准许使用这些设备，例如上数码技能课、出于医疗原因或者残疾人士的需求等。教育部长戴克克拉夫在一份声明说，即使手机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它不属于课堂，学生需要能够集中注意力，需要有机会好好学习。科学研究表明，手机是一种干扰，我们需要保护学生免受其害。教育部长希望此举带来文化转型，并且提升学习。消息人士向荷兰时报透露，学校将会在10月1号之前自行解决如何安排这个限制，如果失败的话，可能会推出全国性的规定，限制在学校使用手机。中国决定对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和电动车的镓和锗实施出口限制。欧盟委员会星期二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不断升级的技术战之中，他们对中国决定对两种制造半导体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感到关切。部分产业供应商担心中国跟着下来可能会限制稀土出口。中国3号突然宣布，由8月1号起对8种镓产品和6种锗产品的出口实施管制，此举加剧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中国设有制造工厂的 AXT 4号表示，公司将会寻求继续由中国出口镓和锗基板产品的许可。德国工业联合会星期二敦促欧洲在寻找关键原材料方面必须更加自主。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 Neurstar 表示，将会考虑澳洲、欧洲和美国的镓和锗计划，这意味着可能在中国以外建立新的产线。台湾表示，北京这个举动将会成为台湾、日本和南韩减少在关键材料方面对华依赖的加速器。
星期二，据北约成员国宣布，北约决定将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任期再度延长一年。现年64岁的前挪威总理斯托尔滕贝格，在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就已经延长一年任期，原本定在今年10月结束。而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下，北约成员国选择了留任深具经验的斯托尔滕贝格，而非选出继任者，显示北约高层面对当前局势对经验和稳定性更加看重。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推文中写道，北约盟国已经决定将我的秘书长任期延长至2024年10月1号，对此我深感荣幸。他表示，身处更危险的世界中，我们联盟的重要性更胜以往。目前北约31个会员国都在设法因应当前的双重挑战，在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同时，亦需要避免北约和俄军发生直接冲突。星期二，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相互指控，指控对方密谋攻击目前由俄国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他已经告诉法国总统马克龙知，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所做的危险挑衅。乌克兰武装部队则援引行动数据声明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第三、第四反应炉的顶端星期二当日被放置了爆炸装置，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就会有攻击行动发生。而俄罗斯新闻机构则引述俄罗斯核电公司的顾问表示，乌克兰军方预计在7月5号黑夜的掩护下，以长程精准设备和神风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厂。对此，泽连斯基在他晚间发送的影片中说，俄罗斯计划无疑对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攻击，亦可能有其他的计划。但不论如何，泽连斯基强调，现在全世界都能够看到，目前唯一会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带来危险的正是俄罗斯。根据流亡英国牛津的前北京政协委员《红色赌盘》一书作者沈栋透露，他已接受美国众议院的邀请，将前往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作证。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沈栋表示，由于他写了《红色赌盘》这一本书，几乎没有好像他一样有商界背景的人到美国出席这一类性质的听证会。沈栋透露，他见过的企业家们，包括这一些企业家身边的企业家，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想走资。中国民营企业现在一片荒凉。另一方面，他几个月前亦到了台湾，会见了20多个企业家，大家谈的话题都是跟资金撤出中国有关，将企业工厂从中国移出的意愿相当强烈。沈栋表示，中国这10年来的经济增长都是靠举债来到支撑，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界都看不到中国要怎样走出新局。据美国特勤局官员星期二表示，特勤局正是调查上个礼拜日在白宫西厢工作区发现的少量白色粉末。根据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的一份无线电通讯，这一种物质在现场测试中发现含有可卡因成分，并导致星期日晚上白宫进行了短暂疏散。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说，华盛顿消防局已被要求进行评估，并很快确定该物品没有危险。不过，古列尔米拒绝透露发现这些可疑粉末的位置和具体时间。他仅表示，这个是特勤局成员在大楼内进行例行巡视时发现。目前，该物品已被送去做化验，并正是调查该物品是因什么原因以及怎样进入白宫。而在事件发生时，拜登总统这几日并不在白宫内，他在上个礼拜五就前往大卫营度假，目前已经在星期二上午返回华府。当地时间7月4号中午时分，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发生一起恐怖攻击事件，有歹徒开车冲撞人群之后，落车持刀刺伤民众，随后遭到现场一名携枪的民众击毙。据悉，这一次攻击一共造成至少8人受伤，其中一人身受重伤。事件发生之后，除了医护人员，大批警力和安全人员都已经迅速抵达现场，亦有直升机出动在空中盘旋巡查。以色列警方国际新闻发言人阿尔斯邓恩受访时表示，他向罹难者及其家属致上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之意。他表示，这一起攻击事件发生在巴士站，恐怖分子用车辆冲撞人群之后，落车持刀刺杀民众。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歹徒被在场的以色列市民击毙。他表示，幸好有这一位民众在场，来到阻止可能更大的伤亡。而在恐怖袭击发生之际，以色列及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正爆发新一轮冲突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星期二对此强调，相关的杀戮和伤人行为必须立即停止。根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 2023年7月3日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据路透社报道，在热浪席卷之下，全球均温7月3日达到摄氏 17.01 度，超过2016年8月纪录的高点摄氏 16.92 度。最近几周，美国南部一直饱受酷热所苦，在中国热浪亦都持续不退，气温超过摄氏35度，北非部分地区气温持续逼近摄氏50度。即使是目前正值冬季的南极洲亦出现异常高温。另外，乌克兰在南极洲阿根廷群岛的沃尔纳德斯基研究基地最近测得摄氏 8.7 度，打破其7月的高温纪录。美国研究组织帕克莱地球研究科学家豪斯法勒对此表示，不幸的是，这个可能只是今年创下一连串新纪录中的第一个。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加上今年的圣婴现象加剧，都会将气温推向新高。